同心合意，对不对？同心合意，所以你们还有印象啊？还有印象说同我们同心合意是建立在诚实，我可以做我自己，对不对？那诚实是建立在信任，我因为我信任你，我相信你也信任我，我可以做我自己，我可以诚实，我可以做一个透明的人。OK， 那信任是建立在无条件的接纳，对不对？所以你就要一层一层一层的啊，先有无条件的接纳。OK， 这样的我们彼此的无条件的接纳，是建立在神对我们的无条件的接纳，这是一切的出发点。无条件的接纳，然后呢信任，然后呢诚实，然后就可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呀。这个非常，如果我们一直有一个意向，我们要兴旺福音，但是我们就忽略了一个同心合意，彼此相爱。你所传的福音不一定有说服力，对不对？不一定，别人不一定会觉得你的福音是什么。OK， 那今天下午我们第一个题目是极大的奥秘。OK， 这一句话听过吗？极大的奥秘从哪里来？从以弗所书，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五章呢，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夫妻不再是两个人，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了。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他说我是指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个 OK， 所以我们说极大的奥秘是一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那么这是我讲夫妻关系。我先讲夫妻恩典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恩典在我们的恩慈相待。OK， 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然后下午再接下来第二堂就讲恩典在我们的家里面，跟我们的亲子关系啊。所以我希望，我看到很多夫妻，我希望你们也都有孩子啊，所以这个今天下午应该有一些蛮，我希望是一些很实际、很实践的、很具体、很明确的一些教导，可以跟你们分享。第一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那耶和华主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记得吗 ？OK， 那我问你，这个帮助者，这个帮助者的地位，跟那个他所帮助的人，这个帮助者的地位是比那个人的地位低还是高还是怎么样哈？我跟我大家说，我很欣赏你，你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啊。你觉得我可不可以讲这句话？你是很棒的一个助手啊，我是主任，你是助理啊。你觉得这个态度好吗？You know， 我发现你这个姊妹，你叫 OK， 不给你压力。有时候他，我以为他，我讲了一些话，他点头啊。那我后来，我昨天晚上我以为他点头就是同意我要讲。后来我发现他不是，他知道我等接下来我要讲的事，他很快就知道，所以他是对那个我将来要讲的人点头啊。所以有时候我讲一些很离谱的话，他还点头。我以为他同意，后来发现他，因为他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所以对那个我将来要讲的他就点头。OK， 所以没有关系。OK， 他的反应很快，非常快。OK， 那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 helper 对助理传道、助理教授、助或者是一个助助教。我助教 ，OK， 助教 ，OK， 在学校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都做过助教，对不对 ？OK，OK， 然后 also 一个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我们以为那个他地位比较低一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要考虑一下，那个地位比他低吗？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帮助他，即使在撒母耳记，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说，撒母耳立了一个磐石， 然后他就给他这个法师，他说这个叫做以变以谢，记得以变以谢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其实很多在诗篇中，这我的救主，求你快快的来帮助我，帮助我们呢。所以那个，你说帮助者的地位比那个人低还是高？应该检讨一下，了解吗？哦，姊妹听到这个，他们很高兴。OK， 那所以就是说，你不要太快，就是说你这个地位，这个高低的这个问题。但是他我要为他创造一个配偶帮助他。OK， 这个等一下他问。但是第二个问题，你可以帮助他做什么？帮助他做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神学院，我在华神，我就问同学，我就跟他们讲婚姻，基督徒的婚姻观，夫妻不再是两人是一体的了，什么这些话，我讲什么什么，我说所以你，我说是你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是骨中的骨，肉中的骨，如果这个翻成白话，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点文雅。OK， 如果你翻成白话。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他说什么？他的白话有一个同学，他说：“哇塞，哇塞，哇哇，好棒！”对，所以说，所以我想，我有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结婚？那些弟兄们为什么结婚呢？”有人说：“哦，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同父异儿，他是一个很好的，他可以教主日学，他可以弹钢琴。”我说：“你是为这个而娶他吗？”我说：“这个有点不对，我觉得你应该说他，因为你看到他，你说哇塞呀、啊，了解吗？”所以这个帮助，他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者。如果他可以教主日学，他可以带小孩子，他可以弹钢琴，你不要为这个原因就娶一个师母。OK， yeah, OK， 呀、yeah, ，应该是哇哟，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OK， 那可是帮助，不是帮助他做什么？帮助他这个帮助不是帮助在你的服事，帮助你在你的也许你的公司，你可以说不是。你要帮助他，他要帮助你做什么？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我结婚了51年，我觉得他帮助我成为一个人，了解吗？他帮助我变成一个人啊、呀！我觉得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个人是一辈子的学习，一辈子的成长。那而且做一个基督徒人，做一个基督徒，对不对？也是一辈子的成长。我觉得如果没有他在我的旁边，我大概我会做得很糟糕，了解吗？所以这个在每一方面 ，every aspect of life， 我发现我跟你跟你们讲一点英文，对不对？因为唱诗也是用英文唱诗啊。在每一个方面，他是我的帮助者。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感谢，我等一下会讲一些例子。OK， 那所以我讲夫妻。恩慈相待，夫妻的在从圣经来了解夫妻的关系，夫妻的这个互动，夫妻的默契。你们以为我一定会从以弗所书第五章开始，对不对？你一定以为我一定会从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开始，你们说妻子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哦，很多弟兄很喜欢这段圣经。我不从这个开始，我不是说不讲，但是我不要从这个，我要从彼得前书开始讲这个题目。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彼得前书里面，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很精彩，而且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它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在这个后面。OK， 彼得前书第三章从第一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心和敬畏的心。 OK， 这个敬畏上帝，不是敬畏你这个丈夫。 OK， 敬畏的心。 OK，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OK， 那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你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那当你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第七节的时候，第一个印象，你大概第一印象说，他前面讲的七句话里面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都是对太太讲的，那只有第七节是对先生讲的，你会觉得有点不公平啊，有点不平衡。他对妻子有那么多的教导，那最后一句话是对先生讲的，那这个第一印象是有点。有点不公平，但是这个有点历史背景啊，因为从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初代教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蛮大。初代教会里面的很多很多姊妹信耶稣，但是他的先生没有信主，所以这些姊妹的问题比较大。如果先生信主，他还没有信主，先生的问题不大，对不对？原则上，理论上 ，OK， 理论上，如果先生信主，他的问题里面有什么问题？那你信主耶稣，你病一家都必得救。现在信耶稣，你的大家还是一定要信耶稣啊，按照那个时候的社会文化。当然，我说理论上，那基督徒的先生，基督徒弟兄，他应该知道，他是需要用很大的爱心、耐心、温柔，就慈爱，就带他太太跟孩子真正的认识主。但是按照社会文化，先生的问题不大，他很自由，他要信耶稣，太太也不能拦阻他，对不对？那太太的问题比较大，为什么？那些姊妹，很多姊妹信耶稣，那他们的问题为什么比较大？因为太太、妻子在那个时候的社会、那个时候文化，太太不能在任何事情上对先生有任何的要求，不能对他有任何的不能。就是说这个，他没有权利去影响他的丈夫，反而丈夫跟太太的关系就像他跟他的财产、他的房子、他的牛、他的羊的关系一样。对不起姊妹，这个是事实如此。在那个时候，所以在那个社会，当然这些姊妹的问题比先生的问题大，所以在那个时候彼得他就特别有很多很多的关心这些姊妹的话，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怎么做，你们要怎么做，你们要怎么做。所以他的教导是什么？ OK， 第一个我发现他对这些姊妹的教导，第一个他没有叫他们做什么，他没有叫他们离开你的先生，对不对？他没有说你们就离开他，他反而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教导一样，他说除非你先生不要你，除非你现在要跟你离婚，你就不要离开他，对不对？记得吗？更多签书是他是这样的教导，所以他没有教离开。你现在不信主 ，OK， 第二点，他没有教他直接去要求他现在要信耶稣，没有教他用那种高压的方法，就要跟他吵，跟他辩论宗教。OK， 第三点，他没有教他们多花一点时间在教会里面，少花一点时间在家里，这个他没有这样做，对不对 ？OK， 所以他反而他叫他们做什么？他说：“你就做一个好妻子。 OK， 你就从做一个好妻子开始，让你的先生很喜欢你，很欣赏你，让你先生觉得你很棒。OK， 这是第一要紧的。然后呢，怎么做呢？他说：“你不要从外表开始，你要不要从外表开始？”那这句话对当时希腊文罗马希腊罗马的文化，对这些人，这句话你不要从外表开始，很多人会觉得很压抑。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观念在那个时候，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他们的观念是个因为女人不可以读书，不可以有自己的职业，很多东西不能做，所以他们的生活很无聊，很枯燥，所以就说他们唯一可以享受的乐趣就是买衣服，戴装饰，做头发，所以就往尽量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这个他们那个时候的文化社会的观念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看到，他们听到彼得讲这句话，他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他说：“你不要从这个开始，你要先寻求那个内在的美 ，OK， 从个性。”从品德开始 ，OK。所以第一个，他说你们要顺服 ，OK， 顺服。这个顺服不是盲目的听从 obey， 顺服就是尊重他，尊重他，尊敬他 ，OK。第二个，他说你要贞洁 ，OK， 贞洁不只是在行为，不只是在行为贞洁，不是说你不要有外遇，其实他们也不可能有太多外遇，在那个时候 ，OK， 可是他不只是在行为，在心思意念，在内在的贞洁。换句话说，你不要把先生拿来跟别的男人比较，心里你说那个人长得很英俊呢，那个人很聪明，那个人很能干，那个人很会赚钱呢，你不要这样子比较。你要说我的先生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男子 ，OK， 这是个叫贞洁，内心的贞洁，内在的贞洁 ，OK， 那。然后第三个，他说你要敬畏神，这个不是要敬畏你，现在要敬畏神 ，OK， 敬畏神。这个而且这个敬畏神，这意思不是说这个礼拜你早上一定要去教会，礼拜五晚上一定要去参加小组织，你时时刻刻，你要相信，你要看见他的荣耀充满全地，你心里面一直活在世界，有一个敬拜他、敬拜神的态度在心里面，天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那这样，如果你这样做，会产生一种个性。会产生一种个性，什么？温柔安静，对不对？温柔安静，那这种个性，他说就像一个很贵重的宝石，像一个珍珠，像一个钻石一样，就非常非常的宝贵。OK， 所以温柔安静的意思是什么？温柔安静是什么？温柔安静就是不会凶，也不会吵，对对不对？不凶不吵。OK， 不凶不吵就温柔安静。我给你想一想，那 OK， 那所以说，那凶跟吵是从哪里来的？凶跟吵是从来，大部分都是从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不满意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觉得不满意，我们就因为觉得不满，所以就开始生气，就开始凶，开始吵。OK， 所以怎么避免？还是回答彼得讲这第一章，怎么避免？他说你们要敬畏神，所以怎么避免这个那种很那种凶跟吵的那种个性？哦，回答彼得前书，我非常喜欢这一段，这个是他彼得前书从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出来的救恩。OK， 那 如果我知道有这个盼望，有活泼的盼望，荣耀的盼望，对不对？这个是某个盼望，所以那个人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那个基业，都是为我预备的，应该会觉得蛮满足，可应该不会很容易凶，不会很容易吵，对不对？所以说，你知道你的信仰，你知道这个福音，这都是无条件的给你，没有任何，就是说给你，你就接受了，哦，免费的。你应该就会有那种个性 ，OK？ 那所以我们重生了，有活泼的盼望，那个东西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个每一天时时刻刻就住在上帝的面前敬拜他，我们心里有这个祝福，都是我们可以有。知足常乐的心，对不对？满足的喜乐 ，OK， 那所以这样的应该不会凶，也不会吵 ，OK。事实上，这种教导给任何姊妹，不管他现在信主还是没有信主，给任何姊妹是一个很好的教导。这个教导给弟兄也不错，对不对？这个给任何弟兄也是很好的教导。你这样就可以，你就会有满足的喜乐 ，OK。那这是他对姊妹说的。OK， 那现在我们就看他对弟兄说的是什么，他对丈夫说什么。对丈夫他说，你们说丈夫的要用情理跟你的太太相处。OK， 我非常喜欢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在这里翻得比英文好很多。因为他说要用情，要用理。OK， 用情用理跟你太太相处，因为用情用理就不要用什么。中国人知道啊，对你跟一个人相处，你可以有三个，你可以用三个，你可以用情，你可以用理，也可以用法。所以你要用情用理，不要用法，不要用立法。OK， 今天早上讲立法跟福音，你不要用立法跟你太太相处，用情。因为你这个翻得太漂亮，我觉得这个英文圣经真的需要参考一下。OK， 这个他们那个中文圣经翻得比英文好。OK， 他说这，因为他说你要 OK， 说所以说你如果用情用理，不是用律法，而是你要跟你太太相处，跟他沟通，跟他解决问题，处理事情要用同情，用合理的话。跟他沟通啊，比方说我是头，你要顺服OK， 你比方说你要提，因为他说什么？因为在某一些方面，他没有你强壮，在某一些方面你比较强壮，可能在体力方面你比较强壮，可能在情感情绪。可能你可能比较强壮一点，所以 OK， 所以是 OK， 那所以他说你是走，你要知道他的需要，要了解他，要帮助他 ，OK， 那因为你是头 ，OK， 那现在用这个背景，用这个我们现在用这个回去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说你是头 ，OK， 他在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说你是头，所以。我说这个你这个夫妻的关系要怎么做呢？夫妻的关系怎么做？以弗所书第五章从22节开始 ，OK， 他说你们都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凡事顺服丈夫。OK，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为他舍己。哦，你说这个对妻子的要求高，还是对丈夫的要求高？OK， 丈夫你们要对你太太就像基督为教会，对教会一样爱，对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他舍己。舍己到什么程度？ 对啊，死在十字架上。你说这个对谁的要求高啊？对丈夫的要求高，还是对妻子要求高？哎呀，哦，所以有的弟兄，你不要，你看这个，你不要那么快太高兴。OK， 所以说 OK， 那所以 OK， 所以可是我还 OK， 可是还有，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说做头是权柄还是责任？是不是你都说责任？医生好像没有讲话，医生没有回答。是我想是一个责任，不是一个权柄，这是我的责任。我是这个家，我有这个，我是反正任何的团体都需要一个主席，对不对？主席你逃避不了，这是你的责任，对不对？你是团长。可是这个做主席，做这个做头的意思，是因为我什么事情都是我决定的，是这个意思吗？我不考虑，我不采取任何人的意见，不采取任何的团员的一些看法，独裁专制，是这样吗？做主席，这个主席这样的主席很差劲，对不对？你们教会有这样的主席？你们教会的主席是谁啊？应该不是这样子。一个好的主席，他的责任是这个团体里面每一个团员都能够发挥他自己独特宝贵的贡献，对不对？都能够发挥，都能够有很好，所以这个团体有非常好功能良好的团体，这是一个主席的责任。OK， 那个时候说我就算这是我的责任啊，我也不能逃避，这是我的责任。OK， 那但是我既然有这个责任，就说我要头要为身体做什么？昨天你们记不记得昨天讲脑神经系统功能？我那个 seminar 哇好累，这个 the clinical neuropsychological， 可是头要为身体做什么？哦，头的责任是为身体做什么呀？照顾，这是头的责任，这不是手的责任，也不是脚的责任，也不是也不是腿的责任，就是头的责任，要照顾身体。OK， 那如果现在弟兄你是头，你要照顾他，现在你的需要、你的想法、你所喜欢的都不是最重要的，他的需要、他的想法、他所喜欢的是最重要的，比你的重要，甚至你要帮助他做一个好妻子。OK， 这个很重要。如果他应该做的，如果没有做到，没有做到 ，OK， 这算是谁的失败？你是头，对不对？这是你的责任。如果他应该做的没有做到，哇，这算是我的失败，我做头做得不好。OK， 呀、yeah, ，所以这我的责任在这个婚姻这个家里面，我要创造一种环境，精神、心理、灵的环境，是每一个人最容易、最顺利可以做到他应该做到的职分。那如果没有做到，我要处理，我要解决，这是我的责任。OK， 怎么解决？怎么处理？是要用骂，要用责备，要用恐吓、控告，要用处罚吗？圣经没有任何地方说先生要用这个方法对他太太跟他太太相处，你找不到，我保证。所以你没有任何教导说，就是他说你要做什么，他说你要爱他，为他舍己。 OK， 不要舍己了，他说你要用同情合理的话，他的感觉，了解他的需要，去帮助他，甚至在这里他说你要敬重你的妻子。很有意思，彼得在这里用敬重这个字，跟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说我们对皇帝的态度啊、要尊敬皇帝，他用的同一个字，在希腊文是你对太太的态度就像你对皇帝的态度一样。哦， 要敬重他。哦，对，哦，所以要说，我太太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女子啊。OK， 那所以我说这个出了事情，出了问题，出这个都是这个都是头的责任。OK， 不管这问题出什么样，出在什么地方，不管什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要负责任。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解决的不好，要怪谁？要怪我，因为我是头啊。我举一个例子，这个先生有一对夫妻，这是一个真正的例子，真的。我在台湾做有一对夫妻，他们找我做婚姻辅导，他们是宣教士 ，OK， 刚结婚不久，他们来找我做婚姻辅导，就是先生跟他来，他们就彼此决定，彼此同意，在家里，他们一进来，他要脱鞋子。那这个是很典型的台湾的家庭，对，台湾的家庭每一个家在门口就看到一大堆鞋子，因为一进去就脱鞋子，对，因为在台湾你在外面走路，你不晓得你踩到什么东西，所以就反正就是脱鞋子，对，然后就这个地板就会干净 ，OK， 地板就会干净，所以他们就决定了，他们就约，可是现在会常常会忘记，所以他就会随便放他到处都放他的鞋子啊，那就不收起来。那也他已经跟他讲了好几次提醒他，希望你把鞋子都放在门口那里或者放在衣柜里面呢，可是他还是会常常忘记，所以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有他的鞋子，那都有他的鞋子。有一天他太太就把所有的鞋子就收起来，就放在他的书桌上。OK， 然后呢这样回来他就看他很生气，反正去他就骂，他就命令他，你把鞋子收起来就放在衣柜里面。他说我是头，你要我顺服 OK。 然后他就顺服，他这样做，他就鞋子收起来放在衣柜里面。可是他心里觉得很不舒服，非常不舒服，他觉得被侮辱 OK。 然后呢所以他们来找我，他们说这个他们婚姻关系就搞得很紧张，很不愉快，很紧张，所以他们就来找我，他说这问题是要怪谁？我最怕有夫妻来找我，说这个问题要怪他还是怪我？我很不喜欢这种夫妻婚姻辅导。可是事实上，太太也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对不对？他没有顺服，他没有做到一个温柔安静的这样的，他没有做到，所以他也需要，他应该认罪，他应该承认，对不对？可是最基本，先生没有做到他的责任，他是头，所以他的责任，他神给他的工作就是要帮助他太太做一个温柔安静快乐的太太，所以最基本上就算是陷入了失败，对不对？所以陷入了失败，他需要承认。那你说好像不公平，这样不管怎么样什么问题都是先生错了，对啊，对先生的要求比对太太的要求高啊。我说是的，对头的要求本来就比较高啊。 OK， 所以有的弟兄听到这个信息就觉得很痛苦啊。我告诉你们，还有更痛苦的啊，还有更痛苦的。OK， 因为彼得，保罗在以弗所书，彼得在第二前书里面，他们两个都说，论夫妻关系，先生是头；论夫妻关系，先生是头。OK， 这是他的责任。这是他的，没有错，他也逃避不了，这是他的责任。这的确他是主席，所以他这个是他要为这个家负责任，我需要为这个家负责任。 OK， 所以他应该支持他，应该尊重他，应该帮助他，没有错。 OK， 这个是论夫妻关系。因为呢，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我有很好几次，我自己跟我太太，我经历到那种她选择 他决定，他就不同意我的一些想法，可是他就选择就是说，因为他知道我是主席，我是要负责任。我们退休回到美国买房子，这是我第一次有买房子的经验，我的孩子都比我早有买房子的经验呢。那么我以为买房子很简单，就看到一个房子你喜欢就把它买下来，然后就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然后就我的孩子跟爸爸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我们退休回到2000年，回到 Minnesota 拆会，我们那个时候拆会，他们就给我们6个月的宿舍，6个月的宿舍可以住。那他们说这个6个月到了，你要有自己的房子。那我是小心的人，我比较为明天忧虑。我就想，哦，六个月，所以我就开始看这个，看到一些房子，那就我就差不多到，我看了几个房子，我这个不能住，这个根本不可能考虑。说这个看这个，后来我们终于看到一个房子，我说这个房子，而且那个时候是卖者市场。卖者市场，有人跟我说，父亲，你看到一个你觉得可以，你觉得可以接，你可以用的房子，你就赶快把它买下来，你不要想太多，因为你搞不好第二天就没有了啊。所以我看到这个房子，就是这房子有一些问题，大概不是那么，又不是完全的，可是应该可以解决，可以修理，可以整修什么。所以后来就，我们差不多回来第五天就看到这个房子，我说我们要把它买下来。我再说，我们需要那么快吗？才5天，我们有6个月。他们说，我说我6个月到了，我没有房子住，我怎么办呢？我要住在那边啊，怎么样？我说我比较容易担心。OK， 可是他觉得这个房子也不是那么理想的。后来我说，这个我真的，这个如果我真的机会，搞不好明天就没有这个房子，这个然后到最后就买一个更不好的房子。所以我们去签，我记得我太太真的是流泪签字那个字，就是那么我就，可是他就顺服，他就说好，我就配合。你说要买，我们就买了。OK， 啊，我就觉得我顺一口气啊，至少我们6个月到了，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啊。OK， 有没有？然后呢，我们就这个房子买下来，我才知道这个房子有多少问题。哎，这个本来看不出来。哦，什么地方我太多都要换那个，要修那个，要整修，要哇，我就越来越后悔这个决定。我太太一句话都不讲。然后呢，后来差不多了啊，花了蛮多的钱哇，这个不只是房子，那个也哇，那最后这个房子，这个差不多过了到第5、第6个月，这个房子。我太太她说，我越来越喜欢这个房子，我是越来越不喜欢这个房子。她说我越来越喜欢这个房子，you know？ 然后呢，现在已经15年了，我们俩都很喜欢这个房子，就是。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我有很大的压力，如果我们没有房子住的话，就是我要负责任，对不对？这是我的责任，我是主席，还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感谢我太太。他说：“哦，你说要买，我们就买那个房子。”Yeah， OK， that's very interesting。OK， 所以他其实他有，我们有好几次这样的经验，他就决定他不同意，他觉得我的决定也不一定重要。他说：“好，我就做。”我非常感谢我太太，她给我这样的支持，这个叫顺服啊，这个叫做尊重。他尊重我。他帮助我，他支持我 ，OK。所以我有些经验，所以在没有夫妻关系，我是头，我要负责任，我是为这个家负责。可是没有夫妻关系 ，OK。但是这个彼得在这里，他用一个字，他用的这个，你们是一同承受上帝的恩典 ，OK， 这个一同承受在希腊文，这是一个专用词，这是一个专用词，一同承受，就是有平等的地位，一同承受是希腊 文化，他们的法律，他们用一个专词，专用词，他们用专用词 ，OK， 这个是他们写一个 contract， 或写一个遗书，遗书就是说那些后代的那些子孙，他们承受祖先的产业，如果是一同承受，这个专用词意思是说，每个人都一样，都有平等的地位，都领受的是一样的，所以他就故意的用这，你在论夫妻关系先是头，可是在上帝的家里做基督徒，你们是平等的，哦，很有意思，你们是平等的，所以你们论夫妻是这样一个论，你们做君尊的祭司的职分，彼得前书第二章，你们是平等的，哦，所以这是你们要注意的，所以这是两个都是祭司，两个都要彼此顺服。Actually，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他说你们妻子要顺服你们丈夫，那个希腊文没有顺服这个字。哦，姊妹很高兴啊，弟兄有点紧张啊。OK， 没有顺服这个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他说你们做妻子就要对先生，就像教会对基督一样。OK， 他没有用顺服。他都没有一个动词，就是没有这个。你们看那个你们中文生意，他是挂号挂虎 ，OK 那啊，可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他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哦，很有意思，彼此顺服，那夫妻也不例外，也不例外。因为夫妻都，如果两个都是基督徒，我们是论基督徒的关系，什么我们要彼此顺服。哦，我发现其实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彼此顺服。我刚才举一些例子，你们要彼此顺服，所以你们做妻子要怎么，就像教会的基督，你们做丈夫的要为他舍己，要爱他像基督爱教会，为他舍己，如果需要的话为他去死。哦，买这个要求蛮高。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同工杨牧师在台北真理堂啊，我记得我一直听杨牧师说，他为两个女人去参加一个家长会。什么家长会？他说他的小孩子念小学的时候，古丁国小，他还是念古丁国小的时候，他太叫他去参加一个家长会，哦，他觉得很头痛，他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很多事情需要做，他在天主主义崇拜信息还没预备好，很多事情他要做，他觉得很忙，他就想，他觉得很麻烦，他就想他去不去。后来他想了，如果皇帝叫你去参加一个家长会，你去不去？他说他去了。他 OK， 所以说你要，就说有的时候，你真的，你说彼此顺服，真的是一个 two way street。OK， 所以圣经说太太顺服丈夫，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说丈夫不要顺服太太，从来没有讲这句话。OK， 是很有意思，有人说，反而他说，你要看到你太太，你要尊敬她，就像你尊敬皇帝一样。OK 呀 ，OK 呀，你他包括他的想法、他的需要、他的感觉什么，比你的更重要，比你的更重要。至少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应该考你们，圣经至少有一个地方，上帝教一个先生顺服他太太。有没有印象？你回去看创世纪二十一章，你们就知道。我今天不告诉你们了。你至少有一个例子，他对一个先生说：“你要去顺服你太太。”OK，OK。所以这个也所以这个彼此顺服很重要。我说有一些我有些经验，我知道我太太，他就决定就照你的意思做。可是有时候我也决定，我太太说什么。就照他的意思，我们研究所毕业了 ，Oh boy， 研究所毕业了，回到台湾，我 我就拿了 PhD， 你可以猜我什么感觉？哦，很有成就感，很有自信，很有哇，我是副博士啊，哇，就以前从来没有人叫我副，其实我回台湾也没有人叫我副博士，他们还是叫副，但是那个我觉得那些感觉，你猜我有这些感觉，我有吗？没有，我这些什么这些感觉我都没有，我只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你可以猜吗？很穷啊！我说怎么变得那么穷？这个念研究都念完了，我说哇，钱都花光了，钱都花，我也谁的钱花光了，然后就回到台湾，我要重新开始要买家具呀、啊，要买一些东西，买一个洗衣机呀、啊，要买一个烘干机。我说我告诉他，你要需要烘干机吗？这个我以前你不是这个你用那个竹竿就挂在那个阳台。他说他说不是有效，他说我们赶紧洗衣机，哇，这样我就这穷得要死。然后呢他还说什么，他说我们要买一个钢琴。我说哎，你说要买钢琴开玩笑，要我的命啊，我就这个我们哪有钱可以买钢琴。他说我们家四个人都会弹，两个孩子以后也在一年学了钢琴。他说我们家四个人都会弹，他说我需要，他已经找到了一个中古的二手货，在罗斯福路一段，他说已经啊，他说2万块钱，我说2万块，可是后来我就想一想，其实我就决定顺服，我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也其实也我不喜欢用顺服，这个不管是他说服我还是我顺服，我就决定我可以他的判断。有的时候我可以承认他的判断大概比我的判断正确，他说我们需要，我们还两个孩子都已经开始学习，他们很喜欢弹，他说你也弹我也弹，他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还记得我到那个罗斯福路一段加一个叫迦南琴店，我把那个两我很痛心把那个2万块放在那个柜台上面，痛心痛得不得了啊！可是我就决定，后来我这样一个决定是对，绝对是对。后来我记得我2万块买一个中古的钢琴，我们用了22年。后来老三来了，他也学钢琴了。用了22年，后来我们退休，然后回到美国，就把那个钢琴卖掉，大概也是差不多也是2万块钱。你想我怎么那么笨？其实有他的判断，真的比我的判断正确。所以这个彼此说服，我就看以弗所书第5章，你不要从22节开始，要从21节开始，因为要彼此顺服，彼此顺服。然后呢，哦，这个，然后呢，彼此顺服，然后呢，就说可以有弹性，可以有弹性。如果你很硬，我一捅，你要顺服，哇，这个很难。OK， 所以我这堂应该是到4:45。哦，哇！我就得了释放 ，OK。我一直也觉得有时间的压力，我就讲你会有没有发现我讲的越来越快啊 ？OK， 那我最后可能几点？他说，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的祷告就没有拦阻。这句话很有意思。那这听起来蛮负面消极，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也是跟这个消极的也很重要，真的是一个警告，你如果不这样做，你的祷告就很多拦阻。 OK， 我说这个，所以这个负面的也很重要，我是一个警告，可是这个也有很大的正面的一个应许。你如意思是说 OK， 我先讲负面的，如果你的婚姻关系不对劲，你的跟神的关系也不对劲，我保证。如果你的夫妻关系不对劲，你跟神的关系也不对劲。我从事学堂辅导的工作，在台湾很多很多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对夫妻，他们的夫妻关系不对劲，可是他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很好，我从来没有看过。了解吗？ OK， 所以你如果你夫妻关系不好， 你的关系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拦阻，很多的阻碍，然后其实有的，对，希望你们不要太失望啊！你们对传道人不要太失望。我辅导一些传道人在台湾，一些传，他们的夫妻关系很不好，这个很不对劲。他们来找我，他们就说这个先生，他说，因为他忙教会，就跟我说忙他的服事，他说我没有时间处理。我跟他的关系没有时间处理，他说我是上帝的工作优先，大使命啊，我大使命优先，我没有时间搞大命令，记得吗？昨天这个不只是教会，在教会里面有，在婚姻里面有一样的问题，他说上帝的工作优先，比我的婚姻夫妻关系更优先，我这个不是优先的问题，这个是逃避责任的问题呀、你用你的工作来逃避你的责任，你是头，你是这个家的头，你是这个婚姻的头，你需要完了，他们的传道工作，他们服事受的亏损好大好大好大，不只是他们的服事，他们的灵命，自己的灵命，他们祷告生活受的亏损也很大很大，他们的祷告生活有很大的阻碍。所以这个任何弟兄姊妹也一样，如果你的夫妻关系不好，你的跟神的关系也一定不好，你的祷告生活，你的灵命会很大的很大的亏损。那么这个是负面的 OK， 那正面的，如果你们夫妻关系真的去享受，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个夫妻关系真的去这样去经营，这样的夫妻关系的婚姻，你会发现你的灵命，你跟神的关系，你各方面会越来越健康，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享受，越来越丰盛。你就按照神的原则去做，两个人继续不断的做恩典的媒介，有没有听过这？就是说，这在系统神学里面有一个题目叫施恩具，就是说，上帝把他的恩典、丰盛的生命、把他的祝福给我们，他就很喜欢用媒介给我们他的恩典，对我们说话。他用一本书《圣经》，就是恩典的媒介，对我们说话。他用饼跟杯对我们说话，他用水跟对我们说话，这个都是恩典的媒介。所以说，上帝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的祝福，大部分都是用媒介。OK， 那么他非常用婚姻，用先生成为对太太成为恩典的媒介，用太太为先生成为恩典的媒介，一直不断，我只把他的恩典，他的爱就浇灌。我的经验真的是这样子，51年 OK。 所以说，如果说你们的夫妻关系很好，就变成说你发现你跟神的关系，你对神的认识，你的灵命成长，你的服事的国效，甚至属灵征战，今天早上我讲一下属灵征战，甚至那个属灵征战得胜，会越来越得胜呀，就是呀，所以这个很大的很大的福气 OK。 所以很多的阻碍障碍会出去了，会除掉了 OK。 所以神要用这个婚姻，如果结婚的，神要用这个婚姻成为好大好大的祝福 OK， 每一方面的祝福啊。我最后讲一个例子，我研究所快要毕业的时候，他说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帮助他。我研究所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说，我们要回台湾吗？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去美国读研究所就没有回来，就定居在那里，很好，我觉得很好。可是所以回来的人不多，所以我们离开台湾的时候，后来我发现有时候我们通信的不写信的什么，我发现他们好像以为我大概不会回来，而且他们觉得这是很当然的， 所以当我开始写信回去时，我们主任要回去，他们有一点 surprised， 有一点讶异，说我们要回去。所以我说刚才其实啊，住在 West Lafayette Indiana 很舒服的小大学城啊，很舒服啊呀！我说住在美国，而且美国也需要心理医生，美国也需要基督徒的心理医生。我觉得我跟我台，我觉得我还回台湾吗？那个我们在美国很好，美国没有蟑螂啊，没有至少没有那种很大会飞的蟑螂。美国也没有，也不能说没有老鼠，但是美国没有那个很大的老鼠从你的臭水马桶里面跑出来的。那个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金门街，我们住的是一楼，因为每天晚上有个老鼠，每天晚上在半夜两三点钟，有个老鼠从那个马桶里面跑出来。我说我们要回台湾吗？我太太说，神呼召我们去台湾，本来呼召我们去台湾，他从来没有说他改变主意。他说我们没有理由不会去。哦，就塞住我的口，真的就塞住我的口，所以我们就回去啊。我其实本来我们去台湾的时候，这是我的呼召，我太。本来没有打算要去做宣教士，到国外去做宣教士。对，他跟我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如果跟我结婚了，你要去台湾做宣教士。”说：“好，可以，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路德基，对不对？对。他说：“对 ，OK。”所以他就好好，他说：“这本来是我的呼召。”后来，这个读完研究所，变成神呼召我们。他反而他那个护照，他说我没有理由不回去了，我真的就 OK， 好，我们就回去了。我觉得如果神没，我就有时候我就感谢上，他就给我这样的一个配偶帮助我，我实在是太有福啊，实在是有福的呀。为什么现在回想，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回去？我大概是我一生做的最笨的决定。因为我回去以后，我才真的就开始发挥一点我对台湾教会的一点点的贡献。其实我头四年在台湾，不晓得，我不敢说用混的，对，但是我头几年，因为我讲的中文的没有人听得懂啊，那我在那个，我很多这些时候传道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回去以后我才真的开始，神就给我很多人的机会，我就开始对台湾的教会真的有贡献，有贡献。我觉得如果我那个时候决定不回去，我是做不敢想了。我这太，我就说，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说先生也可以顺服太太，对不对？我太太说我没有理由不回去。OK， 我就顺服。所以说这个彼此顺服非常好。可是你发现，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你会发现上帝的祝福在你的家，在你的婚姻，在你自己的个人跟神的关系，跟对神的认识，灵命各方面的，而且你的服事，真的他会有很大很大的祝福。所以这个他为什么，他说这个，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他说这个关系只有在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只有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是个神圣到那个程度，神圣到那个程度。所以他说你不要错过机会。如果夫妻，如果婚姻有问题，什么东西都可以停下来，真的就解决一个是你们的彼此的爱，彼此相爱，就像基督跟教会的爱一样，你们会有很大大的祝福，非常非常大的祝福，各方面的会给你们的。OK， 我们祷告啊，主耶稣，我非常感谢你，我今天回想这51年。你给我的配偶，哦，你用这个人给我的祝福实在是没有办法描述，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就是有说不出来的恩典跟祝福，享受。主，我为这里的每一对夫妻祷告，奉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祝福他们，每一对夫妻也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这样的快乐，这样的喜乐，满足的喜乐，然后在他们的婚姻里面真的彼此成为恩典的媒介，就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祝福就透过献身，就浇灌在妻子的里面，也透过妻子浇灌在献身里面，就祝福他们丰盛的生命，让他们就在自己的家、自己的婚姻、他们住的地方，就经历到享受到你给他们丰盛的生命，哦，就让他们能够做很认真、很用心、很详细的，就按照圣经给他们的教导，按照圣经的原则处理他们的夫妻关系，就他们的沟通、他们的相处、他们的互动、他们的默契，都越来越好、越来越棒、越来越喜乐。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